弟兄姊妹们平安。昨天啊，这个从德州出发的第五辆 bus， 这 bus 是什么？到达洛杉矶呢，原来上面载着很多的，包括大概有49位的这个从这个墨西哥中南美上来到德州的这个48位哈，包括有18位这个青少年哈，那他们呢是从这个美墨的边界呢，穿过这个边界啊，跑到这个德州来的啊，特别是在 El Paso 呢，还有这个叫 Juarez 这个地方啊，他们呢能够在那里聚集啊，大概有几百个人，将近上千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呢，为什么他们突然间跑到这个美墨的边界来？因为他们听说了啊，这个要这个巡逻队开始要停止这个驱逐非法移民出境，所以呢他们就聚集这个边界，你们看见有这么多人啊，但是呢他们为了避免这个美国的移民局，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移民机构的抓捕啊，所以呢他们自动的向美国边界人员自首，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到美国来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吗？啊，虽然他们的很多人是活在来到美国的时候的充满着敌意的情况之下，很多的好像很多的危险面对着他们，但是呢他们总是有一个希望啊，希望他们呢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生活下来啊。还有一个做妈妈的哈，这个人叫做 Lina Fernandez， 他这么讲，他为了他自己的子女呢能够在美国过得更好，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在美国留下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些国家，中南美的其他的国家的啊，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人想到美国来，因为在他们的理解里头可能觉得美国比较自由一点啊。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不自由无宁死啊，这个宁可啊没命也不要没有自由啊。所以呢我们啊看见这个自由对人的生命呢是非常的有很大的影响的。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啊，第1节到第18节里头，我们呢看见这里呢有一些人，他们非常的渴望在身体上的自由。好比说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瘫病了38年的这个人，我不晓得怎么你能够想象一个人躺在床上不能动 ，OK， 瘫痪了38年，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所想望的自由是身体的自由，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自由，就是灵魂的自由。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人来讲比那个身体的自由更重要的。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认知这样的一个自由啊？今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3个神迹里头，我们看见了这个神迹啊，对一个人在躺在瘫痪在床上38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最后他得到医治，他的身体得到自由了，但是他的灵魂的自由呢，其实这是神更看重的。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头来看主耶稣基督跟这个瘫痪的38年的病患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还有跟其他的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的互动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凭信心能够得着更高层次的自由。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这里头啊，这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地方，从第1节到第18节，我们要学习到3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第一个，我们看见到底哪一种的自由是人真正灵里面渴望的，而且谁能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来学习的。第3个，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学习到，在生活里头从这个瘫痪38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病患的生命里头，还有他跟耶稣的互动啊，我们要学习到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那个灵性的自由。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点，我们看见从第5章第1节到第2节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时间的理念，这是一个节期到了的时候啊，有一些人认为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逾越节啊，当然犹太人 一年3次，在当时的情境是3次，无论你住在哪里，都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所以它可能是逾越节，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好比说五旬节啦、祝棚节啦。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的是一个节期，可见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OK， 那他所躺卧的这个地方啊，是叫做毕士大，这个是一个池子，旁边有5个走廊哈。啊，这一趟我到以色列去的，其实这个地方已经不像池子的样子了。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在当时它是在靠近阳门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里头，我们看见使徒约翰的记载啊，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有病痛的人，有软弱的人啊，有瞎眼的，还有什么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人。啊，在这个地方呢，约翰特别勾勒出一个。病了38年的人，啊，病了38年的人，一个人如果躺在床上38年了，我不晓得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感受。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是自己没有办法料理自己的生活的，就躺在那床上38年的时间，啊，我就觉得好像这样的人是不是受到一种捆绑呢？啊，这样子的人跟在监牢里头。被捆绑在监牢里头，是不是有那样类似的心境呢？我们看见了，那个病痛真的能够把人捆绑到一个地步，他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的。就像这个38岁的这个病了38年这个病患啊，我们看见病痛啊，使人心里面不但是身体受到很大的这个压力啊，啊，我们看见呢，他所面对的是。那个未来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看见人呢、啊，在病痛的捆绑之下是非常的辛苦的哈，啊，就连这个我们这个人类当中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你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所谓的啊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啊、叫做本都16的哈、啊，你知道他是在78岁这么样的一个高龄呢当选的教宗的，78岁啊啊。我们看见当他当选教宗的时候呢，他开始有一些病痛啊缠绕着他，所以呢他就在2013年呢、啊、在10年前他就怎么样，他就决定要辞职啊，他就要退位啊。可是呢他退位不到8年的时间呢、啊、就在去年的年底22年的年底啊，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他离开的那个日期啊是12月31号。我们看见这个病痛捆绑人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没有办法脱离死亡的毒钩。可是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问他一个问题，当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病了38年的人，我们看见他问耶稣问他什么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第6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看见这个躺着的人，知道他病了许久，他问他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你要痊愈吗？弟兄姊妹们，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难道耶稣不知道他要痊愈吗？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问这个话呢？我们看见简简单单这句话就引来这个病人有很多的牢骚啊。我们看见他怎么讲啊，他就马上回答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了。在这里啊，我们看见这是一种无奈啊，他眼睁睁的看见别人比他早下去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怎么回答他，我们看见在这个里头，这个生病的人他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这样一个牢骚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在人的病痛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他自己因为身体的病痛所带来的那个内心的这种痛苦，还有身体的病痛所带来那种身体的没有办法得到释放的那个感觉啊，就好像在诗篇里头第22篇，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就讲出人在病痛当中的这种身体的感受啊。我们一起来看诗篇22篇的地方，我们看见诗篇22篇很清楚地把一个人在病痛当中 那种无奈、那种困苦、那种没有办法去消磨的那种痛苦啊，清楚地讲出来。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22篇，我们一起来读第14节到第15节的地方。诗篇第22篇第14节、15节，起。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筋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诗篇啊，这是诗篇的作者大卫所写的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大卫好像把人在病痛的当中很清楚地描述他的身体心灵的感受，最后到一个地步好像就在死地里头。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段经文，这个诗篇22篇是大卫在圣灵的这个带领之下写下来的吗？但是这个地方最终极的是在描述谁呢？猜猜看。14节、15节讲到人好像就在病痛的痛苦的当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样的一个病痛其实更带出他那个灵里面在灵魂当中的一个痛苦啊。如果弟兄姊妹们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来看同一篇诗篇第1节的地方，这是诗人大卫他的那个灵里面的感受啊。我们也稍微回忆一下，这些话是不是耶稣基督当时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诗篇22篇第1节的地方，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何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一段话是当时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所讲出来的话。我们看见一个病痛的人，他不只是在身体上饱受痛苦啊，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那种痛苦，但是最要紧的，我们看见他的灵里头有这么样子与神隔绝的感觉。但是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呢继续来看，当耶稣看见这样一个有病痛的人，他怎么样的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8节到第9节的地方啊，一起来看回到约翰福音第5章第8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起。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有病痛的人啊，当时他是怎么样全然的得到释放了。哇，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当你的身体得到医治的时候，你的灵也被提起来了。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当时啊，他就把这个褥子，我不晓得你们能够了解，这样一个病痛的人，这个褥子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啊，38年就躺在这样的一个褥子上头，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人立刻痊愈了，立刻痊愈，但是是谁来医治他的呢？这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的一个思想的问题，到底这个医治这个瘫子的人是谁呢？我们来看见，我们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第2点的地方，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继续发生什么事情，要从这个当中让我们认识这一位医治瘫子的是谁。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第10节的地方，我们继续来看第10节，我们看见当这个人把这个褥子拿起来走的时候，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是在耶路撒冷里头，在当时啊，最起码有600多个法利赛人在这个耶路撒冷里城里头啊，所以到处充满了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看见第10节的地方啊，一起来看，那一天从时间点的这个角度啊，是安息日，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时看见这个摊子拿起自己的褥子来走路的这个摊子啊，周围有很多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就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啊，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呢、啊，就好像律法主义者一样，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的，他们呢、啊，在神的面前想尽办法，要用这个所谓的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的力量啊，来讨神的喜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法利赛主义或者是律法主义啊。在这个经文里头啊，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持守的这个法利赛主义或者是律法主义啊。曾经有一篇文档就告诉我们了，这是从一个文档啊，叫做如果你们仔细来看，是叫做 Baker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是讲到人的心理跟辅导的问题。他在这段文章里头啊，这个作者告诉我们法利赛人是什么样子的啊。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这一段呢、啊，他就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主义呢是强调遵守律法的人才是真正上帝的子民，他们认为这样子做是在为弥赛亚的到来预备道路。法利赛人他们很清楚地遵守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个法条，他们也掌握了哈拉卡，这个是犹太宗教的这个法规啊。他们呢自己就大拿着这样所谓权势，法利赛人这个犹太的法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结果呢带来了很多的非常多的条款啊，光是这个安息日就增加了很多的条款。好比说呢，安息日不能煮东西吃啊，光是这个不能煮东西啊，就有两派、啊、起了很大的争论，到底那些东西啊，如果是前一天预备好了，那跟水泡在一起煮过，再煮一再热过一次，是不是违法的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条款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犹太人他们所持守的这个律法的那个思想就是做什么，要靠着遵循律法来得称为义，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看见这个摊子，当这些犹太人来质询他的时候，对他拿起褥子走路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在安息日这个时间点啊，对他所讲的话，对他所提出来的质问，他怎么回答？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医好的人他的回答是，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哈，再回到那个原文的意识里头啊，这里两个动作都是命令语气，包括你拿，应该把直接翻译成什么呢？你要拿起，那个是一个命令语的，说我命令你拿起你的褥子，我命令你走。所以这两个字啊，重要的字都是命令语气，是谁命令他的呢？这个摊子说，是那叫我痊愈的人，也就是那个医治好的人，他给我所下的命令。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铺述吗？我认为他其实是在给这些法利赛人一种在权柄上的挑战。你们这些法利赛人遵守的律法，从来没有一天呢让我能够有这个得着医治的机会，但是那个使我痊愈医治我的人，他命令我就能够站起来，他使我得医治，他命令我就能够遵守他所讲的，哎，就能够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有什么的回应，当这个患病38年的人给他的这样一个灵里面的挑战的时候，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质问的时候，他们继续问他，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继续问的这个被医好的人，问他说，那个拿褥子叫你拿褥子走的是谁 啊？但是我们在这地方看见这个摊子他不晓得是谁医治他的啊，因为那里的人非常的多啊，因为是一个节期，所以当时啊，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到处都是人的，在有参与很多的活动，所以呢，那个被医好的人他根本不晓得啊，医治他的是谁，而且呢，耶稣已经躲开了，是另外一个原因啊。这里呢，因为代表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已经躲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看过这种情况啊，就是被医好的人，他不知道是谁医治他的。这个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可能他被医治，耶稣基督释放了他，使他的灵得到自由，但是他却没有很清楚的了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其实约翰福音最大的重点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呢要来思想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故事，来到第14节第15节的地方，后来耶稣基督又再次的跟这个人被医好的人见面了，是在哪里呢？啊，我们在这里是看着是在圣殿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圣殿里头跟这个人再次的碰面了。那但是我们在这地方，耶稣没有讲任何的话，他只讲一句话。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自我介绍啊？他说：“我要告诉你啊，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救主，我是弥赛亚，我现在就是要来拯救你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宣告。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但是他对这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已经怎么样痊愈了。”就这样停在这里吗？我们看见继续讲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在这地方，突然之间，或者是这个当中啊，有一些人来告诉他的，那个人，我们看见这第15节的地方，那个人就去告诉那些质问他的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一个对话里头很清楚的，耶稣提醒他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那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给他的警告。啊，而且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他告诉这个医好的人，他说：“你遭遇的，如果你再犯罪的话，可能你遭遇的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呢的灵得到释放，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得到自由，啊，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要非常的注意这一点，什么样的事啊？不要再犯罪，啊，这是很清楚的看见。好，接下来我们看见来到第16节的地方，我们看见，所以当时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就开始想要做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开始要逼迫耶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要逼迫耶稣？因为这是讲到一个原因，因为他在安息日怎么样做了这事，做了什么事啊？做了一个医治的动作。这个好像就触犯了他们在神的律法以外添加了很多的条款，特别是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再来思考，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要去逼迫耶稣呢？原因是因为他在安息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做了医治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啊，到底安息日当时对这些犹太人有什么的意义？我们看见犹太人在他们的历史的当中，在出埃及记很清楚的把安息日分别为圣，让安息日成为这些犹太人神的百姓们以色列的子民呢，能够有一个安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安息的日子啊。所以刚才我们的经文里头，刚才欧弟兄带领我们读经的时候讲到，我们要安息，我们要休息，因为我们要知道他是上帝。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个安息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归给耶和华上帝，能够把这个日子呢分别出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这个安息日分别为圣是很重要的理念。我们也清楚的了解，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大大小小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天存在的都是为了上帝的原因，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很清楚的看见，安息日是分别为圣，是归给上帝的。 所以啊，耶稣基督他自己在教导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在马可福音啊22:27-28的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为人设立的。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是反过来，人啊，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他有一个结论性的结语，叫做，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告诉教导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也就是今天在这些没有这些所有的所谓的安息日的条款之前呢，人已经在神的创造里头存在了。所以是人先存在，再来有这个安息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安息日设定的原因是为了要帮助这些神所创造的人怎么样，跟谁建立关系啊？跟上帝建立关系，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建立更美好的关系。所以当这个安息日的规条来到的时候，那个目的是要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而不是带来我们生命当中的限制啊。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一个宣告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请问这人子是谁啊？这位人子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有这样的宣告呢？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 看见他是要来宣告他自己神圣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权利，特别的权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安息日是神所设定的，也是为人所设定的，那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密切，也让我们也知道这个安息日的主是在这一位创造万有的这一位造物主他所设定的，也是他所管理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人子很清楚的跟什么是连接在一起的，跟我们所谓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全地的救主。不要忘记，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写作的作者他很清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全地的救主，他要来拯救全地的人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这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样的安息日不但跟创造有很大的关系，也跟什么救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同一卷书里头，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位人子他到底来到这个地上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5节，这句啊不是很长，但是非常的重要，它很清楚地勾勒出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位人子来到地上做些要有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一起来看第10章第45节，请。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读一次后半段好不好？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要让人的需要得着满足。请问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人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这个救赎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不只是身体得着医治，最要紧的是罪要得着赦免。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那个被医治好的人，他说你已经痊愈了，大家还记得在第14节的地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但是怎么样，不要再犯罪，不要让耶稣基督的血为你所流过的白白的又再流过一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并且舍命要做多人的赎价，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病得痊愈的人， 病了三十八年，瘫痪了三十八年的人，最要紧的是在他的灵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个灵的自由是耶稣基督是神最看重的。因为这个人，我不晓得他几岁哈，我们算一下好了。假设呢，他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啊，你们知道这个 Johnny Erickson 他来了，他这十几岁也是像他一样瘫痪了 ，OK， 四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他是在十二岁加三十八岁，他几岁了？这个时间点，五十岁 ，OK， 他在这个地上还能够再多活几年？再多活五十年，好了，加起来是一百岁。这个人一百岁要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他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一百岁。但是如果在这个五十年的当中，他又在犯了罪，请问弟兄姊妹们，他跟神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见他所讲的，主耶稣讲的很清楚，他说恐怕你的遭遇要更加的厉害。比这个瘫痪更加的厉害的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如果他没有得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那个结果是更加的可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今天耶稣基督看重的不是这个人身体的医治而已，最要紧的是要看重他那个灵里面得着释放，不再受到罪的捆绑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属灵的状态。所以我们再回到这第三点，我们就要来思想，从这段经文里头，耶稣基督跟这个摊子他们之间的互动，还有跟这个他们以外的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的互动，请问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当然我们不是要学习他瘫痪，我们要学习的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知道如何从神的恩典里面得着释放，得着那个真正灵里面的自由。不但身体能够得到医治，这是看起来很要紧，但是并没有比那个灵魂的自由那么要紧。所以我们如何来做呢？弟兄姊妹们，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摊子的身上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要信从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五章第八节的地方啊，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五章第八节的地方，是谁对这个摊子说话？弟兄姊妹们，是谁啊？是耶稣。但是这一位耶稣是谁呢？这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是这一切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啊！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神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所以这样的约翰福音就如果带到一开始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当时上帝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啊，就是用讲的而已。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它就是怎么这么简单。但是就这样成就了。来到第六节的地方，上帝说要在这个地方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马上这个事情就成就了。第三节第六节来到第九节的地方怎么讲的？上帝说，又在这里说了，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创世纪的作者，他就把这个事情这样的描述，他说是就这样子成的。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病要痊愈吗？这是一个问号。但是来到第二句的时候，在这里很清楚的在第八节的地方，他对他说，在这里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对他的吩咐。那弟兄姊妹们，你们想想看啊，如果这个摊子继续躺在那边说，哎呀，没有救护车来把我抬起来，我怎么起来啊？他并没有这样问的，他简单的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很奇怪啊，不要忘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他知道耶稣是谁吗？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他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要紧，不重要， 最要紧的是说话的是谁。我们看见说话的这个人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来对他说话，这个就够了。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信从耶稣的吩咐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二个呢，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指引啊。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第八节的地方啊，我们仔细的来看啊，第八节这个地方啊，这里头啊有很奇妙的事情。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呐、啊、有兴趣的话，去看去找一些资料啊，他会告诉你这些词典里头，他会告诉你在第八节里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词。第一个动词是起来，第二个动词是走吧。这两个动词啊，在当时的语言啊，在原文里头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时态，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语气。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这两个动词起来跟走吧是两个同样重要的动词，而且如果没有这两个动词，这个摊子呢就没有办法成就耶稣基督所吩咐他的事情。耶稣基督只吩咐他做这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起来，而且呢，如果我们直接的翻译应该这么讲会比较好，你是讲到第二人称单数的你，这个摊子现在，你现在我命令你起来，你也不需要别人扶着你了，因为他是主动的，他不是被动的，他不是叫救护车啊，叫这医护人员一边扶着一边，两个人扶着他，一边一个扶着他起来的，他自己主动起来的。而且是谁命令他的？是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说，你现在我命令你起来，这是第一个动作。所以他怎么样？他起来了。第二个动作呢？走吧。那在这地方又再次的同样的所有的动词的要件要素都是一样的，你现在我命令你走，而且呢他主动的走，他也不需要轮椅啊，他也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他不需要任何的辅助的器材，这个人就马上起来拿着褥子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一个带着权柄的命令吩咐他的时候，指引他所做的动作，他就怎么样，他就照着执行，哎，事情就成就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信从耶稣的吩咐，第二个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指引，第三个呢，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更要顺从耶稣的命令。我们再回到刚才，对不起啊，跳掉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第五章第十四节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对他讲的第二句话。对不起，应该是第三句。第一句是你要痊愈吗？第二句呢？你现在要怎么样？我命令你起来，拿着褥子走吧。第三句话呢？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基督吩咐他的命令，给他的命令。我们看见耶稣对他怎么讲呢？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怎么样犯罪。”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动词了？不要再犯罪，这个犯罪不要再犯罪啊，也是同样的是现在是，而且是主动的，更是命令语气，跟前面的第一个是什么呀？你起来，你走吧。第三个，你不要再犯罪，都是同样的时态，同样的语气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都是主动的。怎么翻译会比较好呢？你现在我吩咐你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了，无论任何的东西影响你，在这里不要犯罪是主动的。有人说我是被这个人的影响，被那个人影响，我是在母腹当中就带着罪了。对不起啊，耶稣基督说你必须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主动的权柄，主动的不是权柄，权力，用你的意志很清楚的告诉你自己，我不要再犯罪，这是很重要的，它不是被动的。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第三句话里头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要再犯罪啊！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不要再犯罪是可能是像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再犯罪又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地方啊，这个彼得形容那些再犯罪的人啊是很奇妙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去指责别人，先来看望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模样。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2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我想我们从21节读起来了，2节读起来会更加的清楚。我们一起来麻烦这样子，我读21节，你们读22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读21节，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22节，请。看见吗？彼得形容的真是 很有趣的哈。他说，这讲到有两种动物是犹太人最厌恶的动物，第一种是狗，然后我们看见他说是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狗还有做更可怕的动作了，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过？你们有没有养过狗的？狗的啊，狗它不是把自己所吐的吃下去，还把它拉的怎么样？吃下去，哎，索菲亚点头，索菲亚知道，因为索菲亚家里有养狗，哎，这是很可怕的。而且呢，他讲另外一种动物，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面去滚。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的来看这张照片，我们真的像这些动物一样的吗？我们真的背弃我们所领受的圣命、神的恩典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践踏神的恩典，好像珍珠丢在猪前一样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呢要谨慎，就像耶稣基督清楚地给这个给这个得医治医好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今天我们从耶稣基督与这个瘫痪的38年的对话里头，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学习到在我们的生命得到释放自由的时候，也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的生命啊，在这个蒙恩的这个年日的当中，不管是几年了，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谨慎，不要再犯罪。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